各位同修，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成为世论。这一个大段落大家都知道是在说明前后是相应的这些新说法。那以上已经明白这些新说法呢，已经说明完了片行跟别境这两种。那片行跟别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善的新说法。那在白法明门论成为世论呢，这些善的新说法都只有11种。可是我常常跟人家问说，我们的善的新说法真的只有11种吗？还有人说是的。那你们认为是不是？还有没有别的？11种就是性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情安不放逸、行舍即不害。这也是245页啊最前面的地方。难道我们的心的活动就只有这些吗？当然不可能只有这些嘛。想想也知道，我们去看那个高跟的画展，有没有人去看高跟的画展？或者我们去看花博，那你的现在这个生意还可以了，还可以，还是有点低，不过没关系。那我们去看花博，或者你们有没有人去看那个跨年的这个台北101的烟火？那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内心产生的这个数值，除非你是烦恼的那一种新说法之外呢，那应该是有善的新说法。照理说你应该很欢喜呀，甚至很希望这一年新的一年，当时我们去看过跨年的时候，这个新的一年当然会很希望有新的希望啊，新的计划啊，新的成就啊。那好，那一些新说法在不在这里头呢？在不在里头？我们有同修呢，前几天有参加园区所基金会在园区所办的在家菩萨戒，一样的，他们在这个会期当中所产生的非常殊胜啊，非常宁静的，甚至也可能很感恩啊，或者甚至很感动。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台湾大家学佛法是怎么学的，然后学了佛法之后我们内心是变成什么状态，我也不太知道。不过呢，普遍的来说，我们佛教徒在台湾吧，当然这个我以前说过，比中南有点不太一样。我总觉得我们佛教徒的心呢，说宁静还算蛮宁静的，可是呢，说到他的活要或者说他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内心里头呢，虽然需要平静跟宁静啊，可是不能像一滩死水。一滩死水这个没有功德。菩萨戒就是这样的，菩萨戒有三个层面，你们应该知道。第一个就是不要做的，不要做的这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做的那个部分，要做的那个部分。那个不要做的呢，你做的那是不好；要做的你没有做，那也是不好。菩萨戒精神是更着重这个部分，所以真正的佛法不是只有这个部分，而是真正很积极很正面的啊。因为我们要做菩萨要做佛，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不是坐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做，这样能做菩萨能做佛，不是的。简单讲，要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双脚去做该做的事情，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善。那刚刚讲这个色律仪戒色善法戒，但是最重要是后面这个劳逸有情戒。你们刚刚去接受完菩萨戒人，这三个不能不记得啊。有时候我们会漏掉一两个。这个第二个色善法，就该做的事情要做，可是这个是该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核心呢？不离开利益众生。那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有时候我们随着自己的喜好好恶 随着自己的习惯，那你是浪费时间。这一切都要凝聚在以利益众生为这个原点了，就像我们画圆圈一样，一切一切都要以利益众生为真正的原点。那不管你这个，我们以前画圈圈就是用圆规画，不管你这个圆规你可以开到多开啊，距离有多大，就是你圆的半径有多大，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我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这个因缘，没有福德智慧的因缘的话，我们这个圈圈画的比较小一点，可是它毕竟还是围绕着劳役众生这个中心点啊。如果我们能力大，这个半径就是扩大，这样啊，这个简单的说。那回头我们看这个善心所也是一样，以大圣的立场来讲，这些善心所为什么叫善心所？不仅仅只是对自己而说的，常常是对众生来说，对甚至对三宝而说，对于无量无边十方众生而说，是这样的。应顺导师有一句话，我以前在美国呢，我们花了13个月，每个礼拜都没有中断讲一部书，他那本书有11个章，那么在第一章的第四节的最后面呢，就讲到一句话，如果有人要问我们佛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佛法的修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通常我们讲不清楚，他有八个字就把佛法怎么修行修什么讲得一清二楚。那这个是我在美国我们讲的时候，我自己就有这个感受。那过了几年，过了一两年两三年，应顺导师就圆寂了，我没有办法回来台湾，可是我看大爱台有播他圆寂的时候呢，这一个他们告别式的时候呢，那个墙壁上面这两边呢，每一边呢各写了4个字，我刚刚说8个字，他们这两边呢各写了4个字，哪4个字合起来刚好也是8个字，结果是一模一样，跟我说的完全一模一样。当然我不会知道他们会用那四个字，事先不可能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我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完全一样，他们用了那8个字跟我说的8个字，当然这8个字都是取自于应顺导师这本书。这本书我一直都说，所有学佛的人要看的第一本，应该有人知道，我有曾经跟有的同学提到过的，哪一本书？学佛三要，就这样，这学佛三要。以我来讲呢，当然比较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学习佛法，也当然也糊里糊涂的看了很多经论。当然我们因为是哲学系啊，又是专攻，后来就专攻佛学啊，当然看的不算少。那么到了后来，就刚讲前几年在美国的时候，就讲这本书，它非常白话，非常非常白话，一点都不难懂，还要用13个月才把它讲完。那真的我刚讲一开始讲到第一章第四节后面，马上就会感受到，它这8个字啊，可以涵盖一切的佛教的经论。好，那是哪8个字？就分两半哈，一边是在这边的，一边在这边的。你们要记也可以，反正只有8个字，跟我们这里讲一样。亲近我们的内心，亲近我们的内心，静心，第一啊，静心是第一。我们佛教徒呢，修行佛法，真正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静心，亲近自己的内心，静心第一。这个第一呢有2个意思，一个是时间上的意思，一个是它是最重要首要的，静心第一，然后呢利他为上。这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开场白，你们应该可以猜得到，静心第一，利他为上。静心呢当然还是偏重在自我了哈，但是利他就是刚刚讲面对无量无边的众生而说的。 那为什么说利他为上嘛？佛法也不外是亲近自己，或者是也帮助对方也亲近了。可是要说哪一个才是最上呢？最殊胜的、最了不起的、最重要的，还是利他。所以一样，我们同修要去受菩萨戒的，要掌握这一点。就我刚讲，不要不小心的掉入到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物的习惯。如果掉到自己的爱物的习惯呢，你不是在修行，你只是顺着自己的习气在做。当然有的习气是非常好的习气，就是你做善事已经做到非常习惯，你的善的心呢非常习惯就出来，那可以，因为那是就像火车是跑在轨道上面的，不用多少力量它就往前跑，那可以。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那你要小心，随着自己的好恶的习气呢，那不是修行。好，我们回头看这个地方，论约啊，刚刚这是我们的三十颂的第十一颂啊，我们上次也简单看过。论约第三行，论约啊，为善心具，名善心所。那有哪一些呢？为信禅等，定有十一。这里的定义是说，要跟善的心一起升起跟活动，这个叫做善心所。这个定义，这一种定义或这一种说明，简直是没有说明一样。这等于自己定义自己一样，跟善的心在一起，就叫做善的心所。几乎是在说明心所的含义，而没有在说明什么叫做善呢、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叫善的后面才有说的，他也不是在说明定义，下面的说明是具体的。这些善心所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状况，具体的内涵，这样子才是总括的来解答什么叫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善、啊、你要耐心的把这十一个善心所法好好的了解，这里面的内涵都很容易懂，并不难，但是你要耐心的去看。为信禅等啊，这个就是有十一个，这个信跟禅是第一个跟第二个，等，总共有十一个。那下面就继续直接的来说明每一项。云何为信？回答：于实、德、能，对这三件事情啊，能够怎么样呢？生也是有三件事情，忍。这个念乐也可以，念药也可以，忍、乐、欲，这三件事情。但是呢，贯穿来讲，真正的体性，这个性啊，它的体性是心静为性。哎，怎么又说到我们刚刚讲的静心第一，利他为上，就是这个心静为性。那它有什么实质的、具体的主要作用呢？对治不幸。还有呢，乐善为业。这一种对性的解说呢，我们平常如果人家问我们佛教，我们常常说，某某同修，你是信哪一个教的？那以佛教来讲，以佛法来讲，信就是要这样子。这个所以这个信不是盲目的。在学佛三要也有讲到信。这个信有盲目的，还有邪的，还有被误导的，等等等等。就是简单讲，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那不叫做信。以佛法立场，那不叫做信。这里的定义非常好，对于三件事情，实德能，底下会有说明了什么叫实德能，也会有说明什么叫忍，什么叫乐，什么叫欲，也会有说明什么叫心静，这样子都有说明。那这个定义呢，先提出来，但是这个定义其实真的非常好。如果这样了解性的话，就知道佛法的性，很有智慧的。那彻底来说，还是清净的，清净的才叫做性。那它的作用当然对治克服 调伏他的反面，就是不信，同时会发起呢乐善，发起呢很好要很喜欢去做善的事情啊。那为业就是这是他的功用，他所做的事情。好，接下来又从性的不同的层面，就刚刚讲的他的对象是什么，男性差别略有三种，那这个是从对象来区别他的种类。倒数第三行，一性实有，所以刚刚讲那个实啊就是指实有。好，这个实有绝对不是中观学或者初期佛法所要破斥的那一种颠倒妄执的实有，这个实有就确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事情或者理啊，位于诸法实事理中深信人故。那这个回答很简单啊，就是对真正的一切存在的真正的真相。那这句话很重要，一切存在的真正的真相，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这个真相，那很危险。那么一切存在的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讲很多遍了，从世俗的角度说，或者从出世间的超越世俗的角度说，就从这两个角度说，大家应该知道，一切存在的世间性的真相啊，就是缘起。我们一直讲说佛法最根本的，佛法最根本的，贯穿所有的佛法的，一样也只有四个字：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也是印顿导师一辈子提倡的，不是他提倡，这是佛说的。那么从世间的角度说，就是缘起。缘起可以涵盖一切，一切世间的真相不离开缘起。当然，缘起是个总则，它展现出来的。我们现在现前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缘起，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存在可以违背缘起。缘起在《法华经》说得很清楚，佛种从缘起，世间相常住，是法住法位。再念一遍哦，佛种从缘起，世间相常住，是法住法位。所以缘起，你看缘起的是世间的，可是呢，它通向这个法住法位。所以说世间相常住，这个缘起是世间的真相啊，它是不变化的，然后通向这个法住法位。法住法位，那这个是可以通于出世间的，就是这里讲的诸法实际的实在的真实的事，就是讲世间的，理就是讲出世间的。那对这项的对象呢，深信忍。好，这个定义里面呢，一方面是解释那个什么叫实，二方面解释他内心发起的部分，跟他相应的部分是这个忍。就我们刚刚那个定义前面有讲的一个那个句子里面讲的那个忍，这个忍呢，大家应该也知道，不是一般的忍耐的忍啊，这个忍就是忍，加个白话文，加个言字旁，忍。这个忍跟忍是相通的，说忍比较容易明白，这个忍就是我们说的认可跟认证。简单讲，就是你内心很深刻的接受它，这个叫忍。但是这种深刻的接受不是一般的，比方我们说无生法忍，苦法自忍，都有个忍。忍这个字在梵文巴利文啊，都是就是字是一样的，但含义不同啊。就是我刚才说跟忍耐那个忍，安忍那个忍，跟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忍，梵文巴利文是同一个字没有错，跟我们无生法的忍也是同一个字没有错，但是含义不同啊，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里就不说那么多。第二呢，信有德。我觉得这三个字有点像真善美。第一个是真，刚刚讲那个信实有，这就是真。第二个信有德，这不就是善吗？有德，这是我们古文啊，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所以用会用德这样的。我们通常当然讲功德啊、福德啊，其实德这个字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德通于另外那个德，获得的德。好，我们不讲那么多。位于三宝啊，真净德中，生信乐故。一样，这个说明呢是针对刚刚定义里面第二项德。那么对于这样的对象呢，当然这个德啊，主要的是三宝，三宝的功德，三宝的清净庄严的功德是这样的。那当然这里讲真跟净，真当然就不是虚假的。我问你们了，三宝为什么会有真正清净的功德？这个佛法身怎么会有这清净的功德呢？这个不是凭空而来的。以我们释迦牟尼佛做例子，这是最好的例子。他过去生做菩萨，修一点一滴修菩萨，做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看看他的故事就知道，几乎啊每一件事情他都彻底彻头彻尾的，可以说呢头目脑髓，这个乃至舍生命在所不惜，都是这样而得来的。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了一个寄送，为了一个寄送的半句，还不是一句哦，为了半句可以舍弃生命。对于佛法的那个法，对真，就前面讲第一项，对真理，对真啊，他多么的那个向往，多么的这个幸福，乃至超过他自己的生命，他的功德就是这样来的。为什么说这些呢？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样，不是为了他自己啊，是为了我们，是给我们做榜样的。这个在我们娑婆世界来讲，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他因地菩萨的修行也好，已经成佛，以应化身在这个印度世间 也好，通通是给我们做榜样的。讲到这里我打个岔，我最近常在想一件事情，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结婚？你们不可能连这都不知道啊。他有没有生小孩？好，那有的人就会跟我说，释迦牟尼佛既然都有婚姻，都有小孩，那我们学佛的人当然也可以啊。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回想一下，释迦牟尼佛是的，有婚姻，有小孩，但是呢，当然他也是王子，但是呢，下面呢，下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对呀，他离开了王宫，舍离了这世俗这一切的享乐。所以，那难道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说，难道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说，你们跟我一样也做一遍吗？当然不是嘛。比方说他舍离这一些东西，离开了王宫去修行，他跟两个印度的禅定最高的学了，然后又到雪山六年苦行，一样的。难道释迦牟尼佛的意思说你也跟我做一遍看看吗？当然不是嘛。所以不能拿这个做借口。如果你拿这个做借口，你等于释迦牟尼佛谈冤枉，就这样子。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呢，这一世界上一切的，就是欲乐这一边，欲乐这一边，人间能拥有的这个国王、王子、皇宫一切享受，世界人可以有的，他都有过。那么世界上最苦的修行的，印度最高的禅定的，他也都有过，明白吗？这两边，然后这两边他都怎么样？都舍离。因为这两边都是很危险的，那就是要走中道，中间那个中道。所以他出家，然后他出家这个行为表露出来的，我们再看他这个六年苦行之后， 来到了这个泥莲禅河，听到人家这个是故事这么说，传记也这么写的，听到人家在调那个琴，说那个琴弦呢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这个一样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他自己当然不会不明白，释迦牟尼佛哪里会不明白修行要不紧不松，可是他要借用这个做例子，借用那个人家弹琴的在调琴弦，所以这也印证一件事情，不止他内心清楚明白，其实这也是世间真相，琴弦不能太紧不能太松，这世间真相，他所领悟的跟世间真相没有冲突，然后站在世间的真相做基础，然后他到了菩提树下去，这中间还有个小故事，就接受那个牧羊女的供养。其实这每一件事情你们要多思考，都有很深的含义，这不是只是故事啊。他为什么接受牧羊女供养，这个叫做乳糜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们也没看到过，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稀饭的上面那一层那个，我解释一下，那是对的，实际上摩尼佛这个时候的身体是不能吃东西的，如果你们有断食的经验就知道，何况他饿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画像或者塑像，饿得只剩下那个这个时候不能随便吃东西，当然这是凡夫的立场说的哈，他只能吃那种东西，就我说稀饭上面那一层没有薄薄的好像透明的那个东西，他只能吃这个，不，我说凡夫的身体是这样哦，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有它的含义，好，不说那么多，然后他到菩提树下去坐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他就发一个愿了，发什么愿你们应该知道的，你们不知道，不知道的举手，他发一个愿说，我如果不成正觉我就不起来我不起来，我坐下去不打算起来，那要记得释迦牟尼佛离开王宫的时候呢，他曾经就是说他内心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或者那种小那个传记的描述啊，那传记描述就是说呢，他半夜起来就看见这些宫女啊，这些皇宫里面这些的样子等等等，然后他发出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个比喻，这也是个很深的一个含义，半夜起来看见这些人就是昏睡，因为享乐之后昏睡，这个代表就是无明，三界的无明，代表这一切轮回三界的无明，也就是黑暗啊。那他就是刚刚讲觉醒，但是觉醒的时候呢，他说我就意思就是我离开王宫要去修行了，就是要得解脱，要证悟这个世间真相啊，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就是刚刚讲这一切一切的众生的。好，那现在一样啊，回到菩提树下之后也是做这件事情，他说我不得正觉，不得正觉，不起这个坐，一样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其实释迦牟尼佛自己的这个解脱烦恼早就解脱烦恼了。我现在说这些是要说明那个三宝的真进德，不要以为我讲的太离奇，这三宝真进德就以释迦牟尼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一样的，就为什么他有成佛所需要的那么多功德，为什么他会有，就我刚讲的一切都是为众生，他坐在菩提树下不成正觉，我就不起来，一样完全是为了众生。那故事里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他就坐，突然有一个时候他就醒来了，也不是醒来，因为他并不是睡着，就发现头顶上有东西，大家知道头顶上有东西就是这样，那他知道，那所以他不能动，动的话上面的东西可能会有问题，当然就继续做。那后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情节，就是贴膜，这个时候他已经很接近就是所谓的证悟，很接近了，那么贴膜就要来了，贴膜来了这件事情也有很有意义的， 我说这些就是要说明为什么他有那功德。